我首先呢，跟你们说一声 Namaste， 知道吗？哈，就是向你内在的神性致意。对，这是梵文呐、啊，梵文对，就是意思是说向我们内在的神性致意。我首先要感谢 Charles 哈，的邀请哦，所以今天能够从台湾到 LA， 那我是十几年前是来美西玩的啊、这是第二次啊、那这几天我非常的开心，其实这次来其实也是我的学习之旅啦，我只能真的这几天下来真的我很深的感动跟感触呀，在 LA 这一群人这样子那么的认真，我们回去要检讨一下，我们台湾太不认真了。OK， 好，那今天我定这个主题，最主要是我讲我在这个领域的灵魂的自我发现之旅，我个人的成长之旅。我想每个人来这里就是在找回自己回家的路，然后找到自己。哦，我们会来这里就是大部分是这个因素。那能够来到这里，我首先还是要感谢王继庆王姐，因为由她从美国把赛斯资料翻译好，然后提供给华人地区带回台湾，这个功不可没哦，没有她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中文的赛斯资料。嘿，这是我要感谢王姐的地方齁，我们这样子十几年来齁，那受惠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也因为她苦心的翻译，然后齁能够我们今天能够读到中文的，尤其在台湾，你们可能原文的都 OK， 可是我们在台湾的话一定要读中文嘛，对不对？所以能够对能够得到赛斯资料，这我要先感谢那个王姐。哦，然后第二感谢是许医师能把赛斯资料透过他的口传到每一个角落，从台湾又传回什么？传回美国给华人知道。哦，这是我要感谢的哦呀。那还要感谢这一路来陪伴，在高雄陪伴我成长的以前读书会的老战友。我说老战友，等于是一些新时代运动，还有台北的老战友，十几年来这样子，我们从不知道，哎，慢慢的发现自己能够在这条路成长，那越来越喜悦，越开心，然后越自在，哦，这是真的是很大的感谢哦。那我想我可能要回，因为这几天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接触这个的，啊，这几天好几个来问我说，哎，你怎么接触到的？那我想我还是从我怎么的接触这个的开始，让大家了解一下哦。那我是84年的时候，我在书局看到一本叫《灵界的讯息》，是赛斯资料。我第一次接触赛斯资料是《灵界的讯息》哦。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早在这个接触到灵界的讯息之前，我们要真正的进入宗教，我原生的家庭是佛道的，等于是拜观音佛祖的。我爸爸我妈妈的信奉，刚上内门的主持寺，到最近很疯狂，就是宋江镇那个地方。哦，那是我爸爸我们原始乡下的那个，所以后来我在来到高雄之后，我一个绘画老师介绍我读那个原始佛教，就阿姜茶系列佛史比丘南传的东西，所以其实我没有真正的进入宗教团体，我并没有。那这期间我也在建筑的看一些另外一局的东西，包括克里希那穆提的东西。那克里希那穆提的东西我看了一年，那一年刚好我那个阶段是处在闭关的状态，就是我除了绘画之外，我从我都断绝所有的外界的关系，可是看克里希那穆提跟绘画这样子。那我发现克里希那穆提是比较出世，所以那时候我处在一个闭关的状态。然后后来接触灵界讯息，然后一些比较赛斯资料，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欧领的书哦。那这中间我发现我有很多东西都不了解，那不了解怎么办呢？因为我不像王律师，他是钻研进去哈，我这个人不了解就是不了解，没办法理解，因为我比较是直觉，我比较是用脑的。我以前读书数学是非常烂的，国文是非常好的，呵呵，可是我的逻辑没有像王律师他们的那个专业的他们的思考的逻辑，我不懂就是不懂，那不懂怎么办呢？你们会一直钻下去吗？我不懂就放着。讲到一句话， 我懂得我就实际在落在生活上，我没有说没不懂哦，我就一直专要弄到懂，我不懂我就没办法，我就放着。然后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懂，我能理解的，我就实际在生活，我是这样运用的。可是长期下来不是办法，就想说那怎么办呢？一定要找到高雄地区。那84年、83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读新时代的人真的很非常非常的少，我要到哪里去找？不可能嘛，对不对？可是这中间我就在想说，一定有，既然这个书出来，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人。然后呢，干脆呢就在家里静坐3天，然后想象要找到这样子的人。然后结果呢，一个礼拜之后，我一个卡内基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哎，哪一个地方文化中心有一个聚会，有一个内在知识的听内在知识的机会，你要不要去？”那同学邀请啊，我就哎冲了面子去。然后再看，那是一个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到马哈罗基的东西，大知识马赫罗基。现在他改名都不知道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哦。然后在那个聚会场所，我就看到一个小姐脚上放了一个论关系，一本叫论关系，论关系是克里希纳穆提的东西。那我就很高兴，我就哎，你在看这类的书，哎呀。然后呢他说对，那是刚好一个朋友介绍我来，然后我介绍我看这些书，刚好那个朋友也是邀请今天他来。然后呢他就介绍我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叫席浩伦，是早期在高雄最早期看赛事资料的老赛事，他真的是只钻研赛事资料。我就跟他搭上线，然后搭上线之后呢，我们就互相讨论一些我不懂的，因为他读了比较久，他比我还早读了很久。然后呢我们就几个人，那我们就会在电话中研讨。然后呢后来他一个月之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王姐，王继清要下来。因为很多早期王姐在内湖组读书会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读者应读者要求才组那个读书会哦，有很多读者不懂打电话说他们组那个读书会，那王姐下来要把高平地区他所有他所资料的在读这类书的人聚集在一块儿哦。那我很高兴啊，我们就去那天，我记得是差不多20几个人哦。那天就是钱建志老师写前世今生那个啊，还有梦，他写梦的那个钱建志老师，还有徐医师，还有王继庆，还有新雅，大概是四个新雅，对，四个人来到高雄办，20几个人，就是高平地区的跟他联络的人聚集在一块哦。那一天早上就是这样子，然后晚了之后大概留了12个人，我们就租了一个高雄市妇女会一个场地，正式成立高雄新时代读书会。那当时我们推荐那个会长就是拿论关系，他在警广服务，由他当会长。那2年后，因为他比较喜欢与神对话的东西，说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就去读与神对话读书，因为每个人他钻研的他喜好的相应的不一样，说他出去读了那个新与神对话读书，我变成第二任的会长。那因为我很喜欢这一类的书籍，我记得我从小时候不管是国中高中，我是很少在看言情小说，言情那什么琼瑶小，那时候很什么言情啊琼瑶小说，对对对对。可是很奇怪，那个东西是吸引不了我，我非那可是我那时候我也不觉得我奇怪，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真的那么奇怪。吸引不了我会看一些什么激励的，不然就是一些哲学，我就很喜欢看这类的书籍哦，这类的书籍啊。后来成读书会之后，我就变成那我等于是我那时候在一个也是在费力组织哦当总干事，那时候我还在别个机构上班，然后闲暇之余没事嘛，又喜欢搞这些东西嘛，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呢，偶尔就邀请台北的像胡云梦啊、建志啊、王杰啦、啊、还有那个然后其他老师还有徐医师啊来办的演讲或者工作坊，这样连续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到了九十年的时候，刚好我一个癌症的读书会里面有一个癌症的，他的先生是肝硬化，所以来找我找我谈。那时候我读书会已经搬到回我家，因为他们举行与神对话之后呢，我就把读书会搬回到我家。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读书会的朋友告诉我说， 他前阵得肝癌，那不知道怎么办，哭着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我也不知道啊，只是我知道说许医师在 台北有带团了，那时候刚带团了带不久，然后说哦好吧，我想想办法，我写一个企划案看许医师要不要下来高雄带团了，而真的我把企划案丢出去，然后诶许医师同意来高雄带那个癌症团体，那时候带了差不多两年哦，两年。可是这段期间在带癌症朋友癌掉，所以高雄是在癌症团体跟许医师连上线的这段期间，我发现我除了理论，新时代理论知识知道，可是我发现我助人的东西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套助人的方法来协助我来帮助癌症病人。那当时我依稀我早上还在那个读书会分享，那时候我一个很刻的深刻的印象是一个我很记得那个癌症朋友叫方荣，那第一次来接触来参加我们团聊，那三个月之后他就过世了。那一次对我其实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冲击，对我个人来讲是蛮大的冲击。然后那天告别是我依稀的能够看到他先生带着他的小女孩，他是三十几岁而已，然后在那告别式，我现在还历历真的依稀的这个影像一直在我脑中。我说这个东西那么好，为什么他会那么快的有没有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那有没有一套的助人的方法跟新时代理论能够结合，能够透过这个方法能够加速的帮助到对方？那时候我就动了念头，我想再继续进修，动了一个念头，我想继续进修。因为许医师来了高雄，他当团员他就回台北了，所有后面的膳食工后面的收拾工作都是我在做辅导，我在做访视，我在拜访到医院到他家里都是我在做。 OK， 所以呢那时候我在想说我能力还不够，所以我动了一个念头，我想再回进修，回学校进修。那很凑巧平科大社工系也是那头一年招在职专班社工系，也是第一届。那时候我二十几年我没读书了，那就是因为这个念头，我考上了平科大社工系。那时候好像41岁啊，42岁，我回平科大读社工系。我想透过一套可以的助人方法，能够结合新时代的理念，能够比较快速的可以帮助到。癌症病人就这样子，我刚好那一年，就是刚好9月1号我要去报到上课之前，我去了8月底我去了印度一趟旅行，跟我们那个理事长去旅行。旅行回来那天晚上我做一个梦，那个梦告诉我我会离开原来的地方，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可是真的一个月后我离开原来的贝利组织，那是一个协会，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打算要找工作，我只是说我要写一个方案，然后呢因为我准备进入大学，然后我可能留了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我可以把这个方案写好丢给联合劝募，然后跟联合劝募拿一点钱来帮助一些癌症病人。我单纯的只是这么想，我没有那么快的想去再找工作，我也没有那么快想要成立协会。因为怎么样，我怕，因为以前前面那个费力组织也是从无到有，那个经验很辛苦那也是非利组织，也是一个我那个朋友叫我去帮他忙，帮他成立一个协会，说我知道要成立一个协会经营协会不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动念我要想再成立一个协会，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所以在这个历程刚好这中间有一天晚上我在读书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讲了一句话，我说谁哪家你们家哪一个人有那旧房子，然后不想租给人家也不用的，是不是可以提供给读书人做活动因为我家比较小，没办法做一些活动啊，办一些东西。刚好那一天有一个癌症病友，他是乳癌病友，他说我们家刚好客人刚搬走，他们不想租给别人，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做一些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开心，就几个读书会把粉刷然后我弟弟两台电脑给我那做了两个月之后，徐松干脆成立协会算了那时候中华新一地刚成立3年，我高雄好像是他第4年的时候 我就正式成立的成为中华新一代协会高雄分会，是这样子来的。哦，是这样成立协会这样，然后去年就是才转成为基金会嘛。对，那这个过程这七年到成立的时候是好像现在是2008年，诶，十几年，其实2009年也是到今年是大概成立了，到今年基金会是七年嘛，城市那之前那总共的14年，到现在到14年嘛，我这样子一路接触纽约的东西，那这中间我有一些历程，对我自己内在有一些历程的转变，就像当初读书会有很，我对我自己的比较了解，就像当初我不喜欢看琼瑶小说，到有时候我们上读书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放电影读书会，可是呢大家都放有些时候放一些什么魂断蓝桥啊，或者放一些爱情小说，全部十个人哦，七八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啊，我这个人是傻呆瓜子，有一个直接说你们在哭什么，我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后来常常被我们读书人攻击说你这个呆头儿啊，你这个是没有神经啦，你这个是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不确定我有没有神经，可是那时候我直接我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每次看到秘密花园，看到闪电奇迹，我自己就哭得像什么事，像好像真的是什么样子，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真的有时候我的这样一路我发现我有某一个部分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不是跟一般的女性的女人是有一些真的不一样的，我会慢慢一路来到有一天我在静坐的一个状态，我进入了一个很深的状态，然后我触动到我那个状态，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从我海底轮我那个海底轮的哭的声音，然后一直往延到我整个上到上面，然后在我看到我自己在整个哭的历程，可是那个哭绝对不是我平常哭的声音，那一次之后出现了一个影像，然后让我看到我为何而来，我为何而来，我要往哪里走，从那一次之后我知道我这一次来的目的是什么，从那个时候我身心安顿，我知道我要往哪里走，我这辈子要做什么，就那一次的经验，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经验是比较不一样的经验，哦，那个是不一样的经验，所以我会为什么会那么投入，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宝瓶童魔那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宝瓶童魔那本书，没有看过，看过人举手，夏老师还有谁，宝瓶童魔那一本书触动我在我灵魂深处的一个东西，哦，那我很喜欢那本书，那个是未来学，一本新时代的未来学，哦，他把未来整个千禧年的一些社会经济什么都讲一个范型，都已经点出，那是我十几年前看的一本书，可是十几年后看到那一本书在印证现在所有发生的事，其实有70-80%是相互磨合的，后来我发现我其实也是一个宝瓶同摸者，如果说你们有看到那一本书的时候，宝瓶就是宝瓶座时代，哦，宝瓶就是宝瓶座时代，21世纪就千禧年嘛，宝瓶座时代，同魔是什么？同魔的意思就是在共化一个更人道、更公平的社会，在共同虽然处在不同的地方，可是他灵魂在共同魔化这样的一个时代，叫宝瓶同魔者。同魔嘛，宝不同，我虽然我们不认识，可是灵魂深处是在共同为这个人类投射这样子的社会，更人道，更促使人类更进化的觉醒，对，共同魔化。那本书其实在讲这个东西，对，所以后来我慢慢的更深入的 了解之后，我越来越投入整个，越来越投入整个新时代的运动，哦，整个新时代的运动，所以也让因为我的投入，也让我更深的了解自己，越来更越了解自己，越意识的扩展。所以我早上在索菲亚的读书会分享，很多人也在分享这个经验。然后因为整个这个时代已经在做转，尤其我这两年更加速的发现，很多的灵魂已经越来越觉醒，越同样的越来在投入这样子一个新的潮流的这个时代。所以像尤其我这一次来到 LA 看到你们，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们那种感觉比台湾真的更努力耶，真的更同模耶，真的啊，我记得我真的，你要为你们，真的要为你们自己鼓掌耶，真的真的呢，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是太方便了齁，太方便了，不知道这个东西那么好。对，那我也